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，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被这王八蛋这么一搞，我也彻底没心情了。好在花木兰在我精血滋养之下情绪好了很多，她和我心意相通，可以说是心心相惜的。我心里那种操蛋感觉怕是她也感受到了，只是在一旁痴痴的笑。不得不说，平时冷冰的跟冰块似的这么一笑的话，当真是犹如百花绽放一般一样明艳，一时间看得我眼睛都直了。什么叫美女啊？这才叫美女。咱不是什么文人墨客啊，也整不出那些风骚到极致的诗句来形容这一刻景象，但是却可以借北方有佳人，绝世而独立，因故倾人城，再故倾人国，宁不知倾国与倾城，佳人难再得。或许李延年这首诗里说的就是他这样的女人。可能是被我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了，花木兰一巴掌拍开我抓着她的手，然后化作一道黑烟钻进我胸膛上的手结纱里面。末了还在我心间补充了一句，呆子擦擦口水，莫让外人看到了丢人。我一愣，摸了摸嘴角，可不，嘴角湿哒哒的全是口水，瞬间我恨不得找地缝钻进去啊。不过想了想，我们之间感情呢是又一步升华了，我还是忍不住笑了起来，那笑声完全是情不自禁的，就连我自己听起来都是有些傻，更不用说别人了。反正张金牙抬头看了我好几次，那眼神分明就是说屌丝。不过屌丝就屌丝吧，无所谓。我和他之间的感情是薄如蝉翼，有情深似海，比弃不了彼此，却似乎总有一道隔膜在阻止我们向彼此靠近。这道隔膜叫做生死界限，阴阳两相隔，所以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维系着这段感情。每一次彼此靠近，它都牵动着我的心跳，每一次感情升华都足以让我欣喜若狂。接下来我在林青帮助下处理了一下伤口，这些伤口刚才没看，一看顿时吓了我一大跳。我身上大大小小有三四十处伤口，绝大多数呢是没什么事情，就是简单的咬伤，那些食人鱼牙齿是不到一公分，留下的齿痕不是很深，稍微包扎一下就可以了。比较吓人的伤口有那么七八处，这些很多地方呢肉被撕扯出一大片，就剩皮连着，这些地方想留住肯定是不可能了，就剩一层皮，基本上是没自愈能力，只能割掉，要不然过两天肉腐烂发臭，对伤口没有好处。再搞个破伤风，我哭都没地方哭了。上一次在青岭大山受了重伤时候，我又得了破伤风了，在医院住院的日子那简直是惨不忍睹。割肉的痛苦我就不多说了，虽然仅仅一层皮连着，但是也相当销魂呢，痛得浑身直哆嗦。割的时候林青手上挺稳的，但是眼中一个劲儿掉眼泪，老是自责说他没保护好我，对不起我爷爷，对不起我爸，眼泪全掉在我伤口上，这眼泪里可是有盐分的，一时间我更疼了。不过我也不好意思说，只能咬牙硬挺着，所谓痛并快乐着，说的就是我这种了。或许唯一值得幸运的是，最起码我们有食物了。那些食人鱼就是我们填饱肚子的东西，柴火我们在浅滩上没地儿找，所以用的是仪式亭的喷灯烤的。因为干我们这行的就是跋山涉水的买卖，所以我们背包的东西都是那塑料袋子密封的，哪怕是刚从河里爬上来，里面的东西也没有打湿，喷灯拿出来就能使。把食人鱼清洗干净之后往上一烤，立马这香味就出来了。还别说，吃东西的肉倒真不错， 虽然没什么调料，就一点点盐巴，但是对于我们一群饿了十来天的人来说，那也就是美味了。我一口气吃了十多条，吃的肚皮圆滚，那叫一个爽啊。在这片浅滩上，我们几个人休息了大概一天左右的时间，等体力恢复的差不多了，才终于上路了。当然，孔雀河地下河道我们是不敢走了，这河里邪性，连食人鱼都有，继续走下去还指不定碰到什么呢。须知这自然界是有一种叫做食物链在约束着平衡，有东西让食人鱼吃，所以他们才能在这繁衍，也有东西吃他们，所以他们的族群数量才会控制在一个可生存范围之内。要不然数量过多泛滥的话，这河里所有食物被他们吃干净了，他们也就灭绝了。这世间万物都是这个道理，一饮一啄皆有定数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一句话，这河里绝对有更加凶悍的生物，至于到底是什么，我们不感兴趣，也不想去探寻，因为死得最快的往往就是那些好奇心重的人。水道不能走，那么我们只能走旱道了，也就是连着这片浅滩的那个溶洞。这条溶洞说实话挺奇怪的，也不知道究竟有多长，人工开凿的痕迹非常明显。溶洞两边的石壁非常平整，倒更像是一条人工开凿的甬道，里面的通风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，最起码没有缺氧现象。就是在潮湿环境中时间久了，整条甬道散发着一股潮湿发霉的腥味，长了许许多多苔藓，特别滑，走起来必须小心翼翼的，一个弄不好就得摔倒了。所以我们眼下几人这是人人带伤，摔不起啊。就这样沿着这甬道我们走了将近十几个钟头，中途也休息几次，才终于发现一些不同寻常的气息。这条甬道的空气里似乎不仅仅是潮湿发霉的味道了，还夹杂着一股很特别的臭味。这好像是尸臭啊，胖子有些不确定嘀咕说。可是也不像啊，新鲜尸体腐烂比这个呛人多了，古尸却没这个呛，而且用古尸有一股风干肉的臭味。没见识。伊石亭冷笑了一声，扭头看了胖子一眼。就是尸臭，准没错。嘿，你这个小丫头。胖子不满地瞪着眼。胖友我开棺摸金的时候，你还在穿开裆裤呢，你居然质疑起前辈来了。前辈？伊石亭不屑地嗤笑着。看咱们这一行的能拿岁数说事吗？要拼见识的，拼经历吧。毕竟这死人事情千变万化，谁能断准这个脉往不对劲地方一埋，千百年之后变成什么你能说好吗？你多活几年没见过也不是一样吗？孙胖子还想说什么，结果被青衣呵斥了。青衣看了伊石亭一眼，沉声说：你说。这肯定是尸臭。伊石亭咬咬牙叹了口气说：不出意外，应该是古尸被水泡过的尸臭。我以前在南边碰到过一个传承非常好的村子，那村子的人祖坟都在一起，从唐朝一直到现在，代代人都是葬在一起的。有一年发大水把祖地给冲了，水把古尸泡了之后就这个味道，而且被水泡过的古尸特别容易出问题。我当初去那边处理事情的时候，就是因为那些被水泡过的尸体沾了活人阳气之后起尸了。伊石亭这么一说，我们几个的面色都凝重起来。照他这么说，前面等着我们的又是大粽子了。 继续往前走吧。先看看情况再说。青衣轻轻叹了口气，说：地下河那边，咱们肯定不能去了，太危险了。咱们一下水就是喂鱼的下场。眼下只能往前走了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似乎也只有这个法子了。无奈，我们只能往前走。一直往前走了十几二十分钟，终于找到了臭气的源头，然后我们也被眼前景象震撼住了。这是一片空地，似乎是挖出来的殉葬坑，里面全都是血肉保存的还不错的尸体，被地下渗出的水泡着，散发着阵阵的恶臭。这分明就是一片漂地呀。
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。